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试着讲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上一次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讲到旧约里边神为以色列人与利未人之间所命定的种种关系和规矩，都可以作为要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这个命定的注脚。老摩西临去在生命记12章到14章里边曾经一再的嘱咐以色列人，将来过了约旦河住在耶和华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的时候，无论你们干什么啊，是守节，是献祭，是平常过日子，每当你们在神面前吃喝欢乐的时候，都不要忘记利未人，因为他们在你们中间是无份无业的。你如果能够常常记得这件事情，那么神耶和华必定在你所办的一切事情上赐福于你。你们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在旧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规矩，就是不但百姓要把这些举祭啊摇祭啊献给耶和华的食物给利未人，而且除了这些服侍主的人之外，那些祭坛上的物啊是没有别人可以吃得的。主耶稣后来回答法利赛人的时候还特别引过这件事情，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当以色列人殷勤遵守神这些命令的时候，自然就是耶和华家里边有粮，而服侍主的人呢，得以专心服侍主。如果这个规矩，或者我们用老百姓的话讲，这个风气从百姓中间消失的话，就使得利未人要服侍主啊，愈发的艰难。许多在美国做事的人都晓得，他需要向政府申请经费，比如说 NIH 国家卫生组织啊，或者国防预算啊，有大笔的经费摆在那里，你去申请，他给你，你得到了，你就可以专心做你的科研。那这些经费哪里来的？老百姓的血汗钱呢？老百姓交税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或者是弟兄，或者不是弟兄，在他申请到这些经费的时候，良心里面有点不平安。这可是别人的钱呢，别人拿来献给政府的，我怎么可以拿来用呢？同样，我们是否应当想象，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因着百姓遵守神的命令，因为百姓长大了，明白这样一个命定是每一个子民必须要有份的，而使神的家中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来支持更多传福音的人，服侍教会的人。那这是我们上一课所说的。所以严格的说起来，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不只是对着服侍主的人说，更是对着百姓，对着主的信徒所说的。而且主这样一个命定呢，还有一个规矩，就是百姓一定需要遵守，那个传福音的人靠他养生的人反而有一个自由，不一定要遵守。这是保罗在第九章的后半为我们清清楚楚解释明白的。从第14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他有这个权柄，主也命定百姓为他预备，他却以不用这样的权柄来夸口，而且宁愿死也不愿意叫他所夸的落了空。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学保罗这个榜样呢？首先他声明，我所说那个所夸的，绝对不是说我传福音这件事情有什么可夸的，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在这里讲得太清楚了，传福音是什么？是一个恩赐吗？是一个负担吗？不，传福音是一个责任，而且是一个已经托付给我们的责任。面对这个托付啊，我们其实没有别的考虑，你或是甘心或是不甘心。你若甘心就有赏赐，你若不甘心呢， 不传呢，你就有祸了。因为既然所说的是一个责任，就有为这个责任交账的时候，在神面前要是交账交不出来，那可是麻烦了。讲到这里，我们又要说话了。他之所以传福音呢，是为了要得赏赐，没错。但是你总要问问那个赏赐是什么。其实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东西啊，保罗早就给他算定了。他接着就说，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他的答案又是一句叫人家跌破眼镜的话，我所得的赏赐啊，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你要我们想，他这个赏赐肯定是到见主的时候，主拍拍他的头说，良善有忠心的仆人，进来和我一同坐席，或者是对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就将更多的事交托你，好，你可以管十座城。偏偏他怎么这样说，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这怎么算是你的赏赐呢？你要是把这个当成一个问答题来答，他得的赏赐有两个。第一个是别人得福音就是他的赏赐，而且别人在得福音的时候呢，不花钱就能得福音。第二，他所传的福音是带着权柄的，并且这个权柄在他身上，在他对信徒的关系上，就怎么用也用不完了，这也算他的赏赐。你说还是听不懂，那就去问问任何一个做过父母亲的人吧，你为儿女这样的操劳，你所得的赏赐是什么呢？是以后儿女能够奉养你吗？那个做爸妈的一定告诉你说，不，我的赏赐啊，就是看到我的儿女得以成长，那个是最大的赏赐了。并且当我在养育这些儿女的时候，神给我的供应以及我在儿女身上的权柄得以顺畅的流通，用也用不完。对于做父母亲的人来讲，你想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赏赐吗？我保罗不但以福音为一个交付我的责任，在传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而且一不做二不休，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在你们中间不是没有权柄，但是我不行使这个权柄。我本是使徒，应该得你们尊重的，但是不但甘心传福音，更甘心来做你们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当我遵行以上这几个做法的时候，我就能够多得人，就有更多的人能够与我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因此尽管主命定了传福音的靠着这福音养生，我却甘心放下了这个权利。这不是因为我不听从主的话，而是因为传福音这个责任啊，本来就不是局限在让我可以养生，而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我这样做既然能够得到更多的人，那我就不是不遵守主的命令，不服从主的命定，反而是更服从他了。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以下。什么意思呢？我这样的做法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榜样来行的。耶稣基督对于我更甚于律法命定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我是自由的，我看起来是没有律法的，实际上我一切律法的根据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榜样。旧约的命定是这样，牛在场上捶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基督的榜样是怎么样？他来到我们中间，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从来不向我们要什么，反而白白的把生命为我们舍了。耶稣传道的时候，难道曾经有任何一个人得福音需要花钱吗？没有的。因此我当然可以选择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对于基督的效法就是我的律法。这个对于基督的效法使我有一个决定，或者说有一个觉悟，就是我可以怎么做呢？我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 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我们平常在引这些话的时候，往往忘了这些话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基本的解释，就是让不让人家花钱。这里所说的律法以下，不在律法以下，软弱的人，固然不只是这个解释啊，但是你都可以从这个解释来明白，律法以下的人，犹太人是知道要奉献的。保罗在会堂里面传福音，在犹太人中间做工的时候，没有向他们提这件事情。耶稣当初打发门徒出去，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为什么？除了救恩还没有成就之外啊，这门徒走到外邦去，谁接待他们呢？唯有在犹太人中间有接待客旅的传统啊，从亚伯拉罕、罗德那个时候就一直延续下来的。因为是差派他们往以色列家去，所以他可以跟门徒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就找一条溪坐在旁边，乌鸦会叼饼来。不是不是，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犹太人的城犹太人的村啊，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什么叫做好人呢？谁是蒙福的人呢？谁是遵守律法的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因为犹太人不能不接待自己的弟兄，何况是奉主的名来做工的人。要是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为什么这么严厉？不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呢？这是什么啊？在律法以下的人是应当明白旧约、照着榜样遵行的以色列人，但是对于没有律法的人，根本就不明白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个奉献金钱的荣耀与权柄。我当然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呢，我也要得到他们嘛，我绝对不向他们拿钱呢。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你不明白神的话，不明白神的心意，你爱钱吗？你软弱吗？那我就更不要拿你的钱了。我再说这些话，不单是指着钞票而言，可是在这个段落里面，实在绝对有这个意思在里头的。因为这些话通通是连在前面讲下来的，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因为你们这些不在律法以下的人、软弱的人而遭到阻隔。总的来说，我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尽管神命定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我却不是死守着这个规矩，而是怎么样呢？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兜了这一个大圈子，我们听明白了吗？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呢？是从第八章，人家问他祭偶像之物可不可以吃而引出来的。因为你在决定吃不吃祭偶像之物的时候，就和你决定像不像你传福音的对象、收取奉养肉身之物是一样的原则。不是从道理上、从律法上来讲，而是从造就人、从爱心上、从你的职分、从基督的榜样上来决定。因为无论做什么，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的自由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我们所行的无论是什么，都应该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也就是说呢，要让更多的人，要让别人与我一同得着福音的好处。那讲到这里，保罗讲完了吗？如果我们认为他就此罢休，那真是太不明白他了。他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来教导信徒，他无论解释什么事情，也绝不是为自己开脱，让别人对我没有误会就好了。他接着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平常我们又是把这句话单独露出来，而不去想说这个奖赏到底是什么。前面他已经一再的说，他的奖赏就是有更多的人与他同得福音的好处，他但愿我们也像他这样跑，所以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得到奖赏，而不是说所有的人呢，在传福音就像得锦标，看谁得冠军，那就不用比了，因为他已经得了冠军了，你还得什么呢？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如果这个世界上的竞技都有目标，有规矩，那我们去得那个不能坏的冠冕，更是诸事都有节制了。这个节制尤其是哪一方面的节制呢？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为什么？这讲了半天呢，这个做工的原则，我所凡事忍受，我所放弃的自由，放弃的权柄，不使用的权柄，是与什么有关系呢？收割奉养肉身之物有关系。因此我在你们中间，首先我就需要攻克己身。我如果不能把自己肉身的需要，肉身的软弱放在一边，我在你们中间就没有传福音的权柄。你想想看，弟兄姐妹之所以对于传道人产生轻看的心呢，总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攻克己身开始的。如果你比我贪心，比我害怕，比我爱享福，比我更追求世界，那么马上我对于你所传的福音呢，就不愿意听了。若是我们做工的人不明白攻克己身有多么重要，在这件事情上下功夫，反而顺着他去，以为我传道啊，吃好的穿好的才是有见证，比人家更发财呢，就更能吸引人来听我的福音，那你要小心了，真有这个可能。不要说你的福音传给别人都变了职，离开了基督的榜样，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主所弃绝啊。讲到这里虽然是一个段落，但是对于我们在决定吃不吃祭偶像之物这个问题啊，还有更多的角度需要考虑，只是呢要等到第十章保罗再接着讲了。那么在第九章这里呢，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提出来研究一下。那既然保罗讲得这么清楚，他不向哥林多教会收取奉养肉身之物，那么他在哥林多到底怎么活的呢？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呢，对圣经有点学习，他就会引使徒行传十八章，保罗初次到哥林多的时候，圣经所记载的十八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注意啊，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保罗在哥林多啊，一住住了一年零六个月，他靠什么养生呢？他靠织帐篷做工，所以他才能够传道，所以他才能够向哥林多人传福音的时候，让人不花钱得福音。这个说法对不对啊？对，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对？不对，再讲下去尤其不对了。如果你再加上一句我们平常讲的难听话，不拿弟兄姐妹的奉献，那你就错得更离谱了。这个保罗织帐篷啊，固然很可能是他收入的来源，养生的来源，但是你得听保罗自己怎么讲，这你要去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七节，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 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听见了没有啊？他不是完全不让弟兄姐妹参与他的工作，他不是完全不拿弟兄姐妹为主所摆上的奉献，他做工也不是没有缺乏的时候，只是那个缺乏是靠谁补上的？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什么叫做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那你要再去读腓立比书了。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四节，他夸奖腓立比人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马其顿呢是希腊半岛的上半部，腓立比在那个地方，哥林多呢是希腊半岛的下半部，叫做雅该亚。他离了马其顿往下走，就是到了帖撒罗尼迦、雅典、哥林多这一带来传福音的时候，论到受的事，这是翻得很文雅的，与奉献有关的事，与保罗肉身的需要有关系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第十八节，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听见了吗？我们今天对于啊，所谓保罗是代职侍奉，保罗支帐篷，保罗不拿弟兄姐妹的奉献这件事情，其实做了太多不切合实际过度简化的归纳。要是比较全面的来谈这个问题，保罗给我们的榜样大概是这样，信徒愿意与他同受患难，愿意帮助他做工，他绝对不会不接受，因为这是主的命定，也是信徒应当做的事情，应当学习的操练与功课。但是对于还没长大的教会，还为婴孩，还像是属肉体的人，或者根本都还没信主的人，那我保罗进到他们中间做工啊，是宁死也不愿意你们这样待我，我必须要让你们不花钱得福音，因为你们太软弱了。那这时候我们不禁也有一点好奇，就是这个腓立比教会啊，到底是谁这么有福气，能够把握机会啊，与保罗同工？你看看，并且在保罗传道的时候，如果我们按着使徒行传的顺序读下来，我们可以看见啊，他得了马其顿的异象之后，所到的头一个城市腓立比，在那里其实待了没有很久，下一个地方是帖撒罗尼迦，再往后呢到了比里亚，然后是雅典、格林多，格林多住了蛮久，然后雅居拉、百基拉夫妇跟着他离开格林多，回到土耳其半岛，回到亚细亚发展以弗所的工作。所以这个腓立比教会啊，是他过海来到欧洲传福音的头一个城。那里边有谁这样子舍命与他同工？你能在使徒行传里面找到两家人，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当安息日我们出了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住在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或者说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请到我家来住。于是干什么？强留我们。然后下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希拉因为赶一个被鬼附的传邪道的使女，惹下乱子，被关在监狱里，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侧耳而听啊，地大震动，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件事情带了谁信主啊？狱卒一家，他吓坏了，问他们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和希拉就说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 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啊，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信了神都很喜乐。他们出监之后又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走了之后来到帖撒罗尼迦，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个供给保罗的人啊，从马其顿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保罗需用的人，吕底亚家、狱卒家肯定有份。有什么特色？一家一家的来到神的面前，不单自己得救，而且啊，没有忘记像保罗这样的立位人。就正如摩西在申命记里面一再说的，那时候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啊，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谁应当参与这件事情呢？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立位人。把新旧约这两幅图画对在一起啊，真是相当令人感动。难怪保罗要说，我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老约翰在约翰三书的最后，也劝我们：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今天是神在中国做工的日子，保罗与腓立比教会、哥林多教会之间的种种，都是我们应当仔细去观察、留心去效法的榜样。